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历历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历历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勒，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国内周四中午过，然后应该是八月十五号，在国内就在加州呢，就是周三，应该是八月十四号的课程，十四号晚上的课程。我们是现在在入心论的第八品禁律品当中，所以。这一品当中，就是稍微就是内容比较多一点，在前面的部分呢，应该讲到是修处理心，然后处理的重要性，处理的时候呢，都是对世俗的很多这种怎么讲欲望这方面呢有所认识，然后如果能够清净一直清净的这种居所，然后。就是简装出行，来观修佛法，观想修行以及相关的这种，静心静虑禅坐禅，就是定慧，上面的修行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处理心的修法。然后处理心的修法，当然需要关照，这种世俗的过失，就是世俗分怎么样沉欲当中的一种过失，所求难得，利少害就是害多，然后可能会辜负这个下满的人生，不会是人生居易，障碍这种安乐，障碍解脱，所以被这种无欲所捆绑的，所这种。怎么讲呢？这种的观念，如果经分析推敲以后呢，对财物的执着，对人的执着这方面呢，就是会有这种怎么讲呢？退转，或者说心转向更加希望能够舍去这些贪爱的这种人财或者是住所，那更加殊胜跟。广大的产生功德的这些环境呢，就是就更加向往，所以这个在显宗里面经常也有断舍离的这种的修行，所以对历经世间八法这些方面呢有舍的这种的方式，那也不是说舍去慈悲心，对人间的众生苍生都没有感情，没有任何悲心，没不愿意理他们，也不是这样子，但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修行来讲，就是非常的重要。心怀着大悲心，就是先好好的去自利，上面的去修是观修修行，然后再来圆满他利这方面，这样子它是有安排的一个修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上面来讲，就是更加专注在清净的环境当中修这种坐上的这种观修。自他交换的修行，有关于慈悲心的教法，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自他观修，因为大家都求乐离苦，自他观修就是，我不想受苦，其他人也是如此，所以呢，我不想伤害其他的众生，我想得乐，其他人也是如此，所以我想就是帮助众生，所以。就是自他交换的这种修行呢，就是说来自于这种离苦得乐的同等的求乐恶苦或者是这种的心， 不论是自己或者他是这些上面没有差别，所以这样子的呢，为什么我们要自求安乐，自护这种安乐，不护他人的安乐，不求利他的这种的心，不求利他的这种事业，所以说应当去求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后面呢，就是我们就直接跟着偈颂走，说未必不伤我，故我不护他，后苦不及不害今，何故护何故如防护？就是一个人如果这样去辩解，因为这是一个解构自我的修行，就是开始的时候，人会比较有很清楚的他和我，我们和他们的这种观念，所以这也是分别的一些，就是我和我所的一种延伸，所以我和我的这种的延伸，所以这样子呢，这些都是二元论的一切的这种执着的来源。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是说，如果说因为这个苦受苦不是我在受苦，所以我为什么要去怎么讲呢，解除他人的痛苦或者是护持他人的安乐。这个上面呢，就是吉天菩萨用了另外一个例子，说就像你现在就是没有苦，就是后来的临身的苦，现在就将来会受苦的话，那现在不受苦，那为什么我要就防患于未然，或者是说想要就是预防后来可能会产生的苦呢？这个就是人普通的人大多数这个时间长短不一样，有些会护来生来世的这种的苦恼，为了解除这些就是历历修行，就从业和因果业和轮回这种业和这种的烦恼，这些怎么去解除，怎么去改善善业，从恶业转善业，烦恼转为清净的慈悲心啊，智慧这样子，转烦恼为菩提，就是这方面的修行。所以那就是说从我们会这样做的，就是说这天菩萨讲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要护他人，就像我们会护这个后未来是一样的，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去做呢？就是虽然这个是就是你现在感受不到的一个苦，未来可能恐将临遇这种的苦，所以你就是会做很多努力去改善未来。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若为当受苦此产邪思维死亡他体故，生者也复然。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说应该所以意思是说如果说这个就是这个受苦是就是也理应的这种的道理，当然不是，就是意思是说我们用这个白话文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好一点它是这么一个。所以说也是人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如果我将来会受苦这种的观念，从就是这个是一个解构我执的一种做法，就是意思说亡者他体故，生者也复然。就是先把这个到底未来和现在，一方面我们去和怎么讲呢，防护未来的这种的就是不受苦这方面去做努力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受苦，但是意思说将来的这些苦我们也会打算，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就辩驳的时候说那是因为将来我会受苦，所以我会防护未来，这个就是跟我防护别人是有差别的，就是说别人的苦我没有承受和未来我会受苦是有差别的，因为这个是我在受未来的苦，这个意思就从这种的角度。然后吉天菩萨就讲到说这个是一种这种怎么讲呢， 不正确的这种观念。因为什么呢？说因为亡者就是这个真真正正的他的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死亡和再生以后呢，从你已经没有这个潜意识的这个身体，死的时候或者再生的时候这样子，然后如果你现在的这个身体和死的时候的那个身体，从身体的角度来讲，就是它也不完全是一样，因为我们的身体呢不断的就是怎么讲脱变嘛，啊，换从时空的转变来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每七年还是多少年，有科学有这种说法嘛，就整个身体全新会换一遍，你的每一个细胞或者全部都就是全然的。就是替代过一遍了，每一个多少年，包括你的皮肉骨，这些都里面的这种物质全部被就是全然一新的换过，所以包括来世投生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样的，就是你是另外一个身体，完全从这个身体此生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那到底是不是说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我们之前以前讲过，业和因缘当中的这种新的延续，有些把它比喻成这种，怎么讲呢？就像蜡烛点燃另一根蜡烛，在前一根蜡烛和后一根蜡烛，并不显然的灯光不是来自于一个蜡烛，但是是因为前一个蜡烛引申的这个后面的蜡烛，就是这个支撑这个光的这个蜡烛本身或者灯本身，就像身体一样，慢慢随着年龄就消耗完了，但是才会这个光呢会被下一个蜡烛会接续，所以到底说从身体的角度和这些，就是以前说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就是。就是离垢染垢净垢，不垢不净，离于生灭来去，就这种的，就从这种的角度去看，如果你只是说就是跟我任何没有关系，这样也是灭断灭，如果就是跟我是完全一样的，就是长和断的这种的两边一样，一和异，如果是就是完全是一个没有差别，也不是，就是完全是不同的，跟我没有关系，也不是，离于一异，生灭长断，就这方面的去看，所以就是避免极端的这种的就误判。所以这后面呢就是讲到，若为自身苦，应有自防护，手苦足苦非手苦，何故手护足？若为慈非礼我之故如此，知他非知自非知自他非礼，唯当即立断。后面是心绪欲深居，假名如慢之君慢，无本受苦者，谁复除苦除彼苦？所以，因为我们不能不愿意利他，只愿意自我，最利我是利自利，是意思说，是因为我们有强烈的我知我爱和这种的心。所以吉天菩萨很善巧的用很多比喻的方式来结构这种我执，你到底在执着什么，就是这个上面，如果你最后发现其实也跟自和他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差别，我原来也是这样子，就是如此真实，好像实际实体的这样的一个我，最后如果进一步观察，细微的观察，离心的观察以后，也变得就是怎么讲，不再如此的真实，如同梦幻般的。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说，如果说他人的苦，其他人的就每个人应该自扫门前雪，少管别人瓦上霜，应该自顾自，这种的观念的话，那当然这些是小农的这种的心态，小农思维，所以如果说这就是 在这里面，用另外一个比喻说，如果你脚痛的时候用手去护，或者脚受伤的时候用手去护，或者是你偷练什么时候用手去护，但是手不愿意受伤啊，手是它的肢体来算的话，手是自私的话，它就是用脚来挡，或者是就怎么讲呢，让脚受伤，那就它至少没有受伤。但是我们的手呢，就是会捍卫整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啊，有这种的这种作为，所以那从手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去捍卫守护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自己受伤的这个冒着这种的风险？所以这个这样讲的意思是说，从身体的四肢延伸到对其他人的爱护，就是说别人有什么样的痛苦。虽然你没有痛在你身上，但是因为我不想让别人也受苦，就像父母亲挡这个危险给他的孩子们，或者是说军队挡这种其他外敌的危险，他对他个人生命来讲，威胁他的生命比什么都可能更可怕，但是他有这种爱护护卫这个就自己的这样，当然这个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护卫他们的一方平安，保一方的这个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呢，就是愿意就是去护守外来的入侵呢，就是比如说包括警察去保护这个社区的安宁呢，有些就牺牲某一种私人的时间，或者去帮助去巡逻呀，就是他当然愿意就是好好休息啊，舒服，但是。这种的做法就是可以理解，就是人的世界里面，所以如果说我们说这个也没有道理，就是说光是用身体的物质来做比喻，是因为那是我们有很强的就是我执，手也是自己的身体，身体也是身体，所以身体的一部分的我执当身体，那可能没觉得那是就是跟帮助其他人有什么这个关联的话，那这里面讲到说既然说我们对其他人没有这种怎么讲呢？这种放弃关心其他人就是这样子的话，同时其实有一个生命，就是执着真实的一切都应该放下。就是说，其实万象万物，包括自身都是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另外一个你自己一样。他们怎么讲呢？你如果这种的同理心，同样的平等的这种的。这种有情众生惜苦求乐的心，没有感同身受，也没有觉得另外一个人是就是也跟你有同等的这种的怎么讲呢？精神或者同等的这种的能力成就佛果，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讲，就是另外一个来讲，你解构自己的时候，就是万法如是的空性，一切都缘起性空，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执着任何一个自己或者是他，你如果要放不执着的话，都就是你可以完全不用执着自己，能够这样子呢，就是应该断出，那才是一个正道。因为光执着自己不去利他，没有爱心，或者这种的话。是一种的无明，这个刚才讲到是一种的邪思维，这样讲的。这为什么呢？后面举的例子说，身和心都是就假名，就意思说是一种表征的现象。心绪就是会不断的转变，观念转变，目标转变，动因转变的时候呢，整个人的这种的做法以及他的目的全部都会改变，这是在修行道途当中训练的这个主要的往善和慧的方向改变。身体也是这种元素的这种的聚合，它也不断的这种变，显然是如此，就是最终归为这种怎么讲呢？找不到任何真实的实存的每个案例的一个基础，是一种五蕴假合的这种现象，这一个身心合一的呈现，暂时的。所以这种的呈现呢，随着因缘，随着业，随着生命的流转呢，也会在六道或者是当中 沦落当中会转变不同的心态，在解脱当中呢，就是圆满的，就是超越。所以说，用了一个比喻呢，就是说，像珠子可称为项链，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项链，就是一些个别的珠子和线穿成的。就像一件衣服，这个衣服呢，就是你可以追溯到，就是整个山河大地土水火风的结构。为什么呢？就是衣服是比如说毛线做的，毛线这些是在工厂里面就是粗加工细加工，这样子从原料仓库，原料仓库的这些毛呢来自于羊圈和这些牧羊人，那牧羊人的这个羊手里的羊卖的这个是来自于羊，那羊的这个身体呢来自于这种血肉以及草的这种的水草以及呼吸的新鲜的空气日照，那草又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有这种什么土壤，有这些矿石物质，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产品这样子看起来具体的一个东西可以追溯到，然后这些日月大地山河呢，就是我们讲的诸星，有一切显现的一些象呢，都是组合的现象，都是因缘暂时的现象，某一天这个羊毛这些都会随着时间和其他人想象的又会归于大地，归于微尘然后微尘的这个上面，当然我们讲到就是说最后就是就的就没有真正的实存，从这样角度讲吧，就是没有真正你能够指点的这个到一个长意自主的实存是没有的。所以那既然是如此呢，就是那我们说利他的话应该是自利利他都应该保护，就这种如果是说因为要这种怎么讲呢对，这个意思就是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样，就是根本上面是究竟上面智慧的角度来讲，本来没有这个受苦者，就是谁又就是去除却他们的痛苦呢？就是在这个圣意的角度讲的，世俗的角度来讲呢，的话是只要有迷乱的这个现都会有一切的这种痛苦以及所有的这些离于痛苦的这个修道，从世俗达到究竟的这种的成就的道路，以及这些都存在的。所以总的来说，既无受苦者，诸苦无分别。既是是苦既当除，何须强分别？不应由此争，何须出他苦？欲苦俱欲除悉应除，否则自他如。所以意思说，就根本上面来讲，我们执着的其实是错误的，就是我们并没有了解到生命的本质，从身到心都不了解，这是一个现象当中迷乱的这种状态，就是轮回的众生。所以说从苦的这种相对的这个苦，既然已经在迷乱当中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好好去分别去观察去思维的时候，苦是没有差别的，就是自己的苦和别人的苦都是苦，而且都是同等的，这些之前讲到愿望同等的能够成就这些的基础潜能潜质都存在。那这样子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在这种修道当中就是关照能够觉知到苦，那为何要那么强的明显的只关心自己的苦不关心别人的苦，这样子应该是苦都应该去遣除，不论是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所以不需要那么就是界限清明的去分别只关心自己的苦的做法。所以对此呢不应该有争议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出苦的话就是应该都是大家，因为苦的我们讲到苦集灭道的时候说苦可知集可断然后灭可除苦嘛， 然后道可修这种呢，苦集灭道，可以知道，可以断除，可以就是得到清净，清净的修法可以圆满，这种的上面来去看，所以你也能够帮助别人除苦，就是说，快速的帮，就是能够快速使别人就是成熟或者是解脱，起到作用。当然，关键点上面，如果别人不修或者完全不在不相应的话呢，就是。一些时段当中没有办法的，但是只要相应的情况下就有办法。这就像佛陀就是广传如此多的这种的教法，然后是无量的众生受益。所以如果别人的帮助是没有意义的话，那我们不会说我们信于这个佛门信得相满，至于这种善知识佛有这些都有极大的帮助。所以说断的时候出苦就应该去帮助自己和他人都断苦。如果说你就真的不关心的话，那你就说两个都应该放弃帮助，这意思。当然他鼓励帮助自他来出苦，这是寂天菩萨的本意。断真的这个上面呢，就是下面的这些句子，我看啊，悲心引众苦何故强催生，苦悯众生苦，自苦云何增？一苦若能除，众多他人苦，威力自他故，此者乐彼苦。如花妙花啊，妙火，我看妙花月虽之，国王有益害，有害矣。然为尽众苦，不惜殉自命。这就是说，有些人就觉得那。我自己的苦已经很多了，我都照顾不过来，我要照顾别人的痛苦，那我不是更痛苦吗？就是有这种的想法，就是，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就是悲悯慈悯众生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我们讲到的谦虚性的这种慈悲心和理智的慈悲心的差别。情绪的心的慈悲心是觉得哎呀这个太难了，一个和很多是有差别的，我承受不了这么多这种的想法。然后看到有些其他众生受苦的时候，你就很怎么讲呢，失落，很沮丧，很怎么讲呢，气急败坏，或者是完全是有增加你自己的贪嗔痴。有看到其他的不公不义怎么样的时候，就是用自己的贪嗔痴纠正其他人的贪嗔痴，很困难。在这里讲到的慈悲心，不是以那种的关爱别人的方式，而是说是一种生生世世直至就是圆满，解救所有的众生为止，就是我愿意利他，就是设下这种的大愿，不是一个众生，是一切众生，入目有情众生。而且这个不是一个画一个很大的圈，然后就好像没有实际的。这是从哪里开始呢？就是禁止伤害别人，然后自己修正佛果，然后再来圆满利他的这样的一个有计划、有准备的一个做法上面开始的。所以个别的众生很痛苦这样子，这时候你要就是从缘起性空以及如幻三轮体空这些上面呢，看到就是本质。受苦也是暂时的，哪怕堕落地狱恶鬼这样的众生呢，也已经有这种善缘，他的那个就解脱的速度会快速解脱。所以有些经教里面也讲到说，就是有这种修行的这种怎么讲呢，如果同时犯了堕地狱的这种罪过，但是后来又有极大的忏悔的人，有很多是就是说他的所谓的那个就是一个眨一下眼的功夫的，或者是一个球扔在地上弹起来的那个速度一样，其实他是其实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感受不到的任何痛苦，地狱众生的痛苦，这些就是所以就是修行有他的这种功德。所以说我们讲到说一个人受苦或者是受一次苦能够帮助其他众生解除很多的苦，或者我这一辈子受苦 尽管我为了众生，我就是去山上闭关啊，或者是吃的一般，穿的一般，用的一般般，然后慢慢慢慢你觉得这些都无所谓，在过程当中你充满发喜，最后你成就了一定的这种功德，然后发愿或者成佛了，那就再来利益众生。那这样子呢，就是你就是类似于就一本万利一样，一种的修行，就一个苦呢催生了无量的这种的安乐。所以你一个人今生今世，哪怕是一个人就是自己稍微委屈一点，但是能够帮到很多人，很多人会愿意做的，非常怎么讲呢，如果他是一个慈悲的人，他很愿意领受这种的痛苦，哪怕是时间是的这种肉体上面的有一些痛苦，那有些时候你精神很强大的肉体上的痛苦还是能够支撑的一种程度。如果以心灵很脆弱的肉体上的一点点，哪怕是蚊子苍蝇或者是一点点冷热酸甜的舒服的不舒服，你都就是会生气啊，很火冒三丈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菩萨的作为，就是他愿意担当成众生的痛苦，最后发现他担当的其实就所和所他就是给别人带来的安乐相比的话，那就是功德就广大，所受的这些苦呢极其细微，从生生世世的角度也是如此。所以这里面呢用了这个比喻，妙化月修行大师就是怎么说，就是曾经有就是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故事公案里面的一个故事吧，这样讲吧。就是月灯三昧经里面的一个妙化月修行者，修行大修行人吧。他这个也是讲到是过去很多劫以前的这种一个事情，就是说妙化月菩萨呢就是在寂静的山林当中修行，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当时有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呢就是勇士，就是这个国王，他呢就迫害很多僧众啊，这些就是作恶多端，最后这些僧众呢去妙化月菩萨修行的地方呢领受法语，然后请教，这样最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呢，妙化月这个菩萨呢想要去就是这个国王的所属的这个社会呢去帮助其他的很多众生，所以当时都是说他去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国王不信这个就是善恶取舍不清净，所以对他来讲是有巨大的这种的危险，所以说但是他还是去这个聚宝这个王国，在那边呢就是传扬佛法日以继夜，然后最后一来至到最后国王就是非常不满意的这种把他迫害伤害的时候，显现很多的这种彩虹啊，鲜血有这个变成乳白色的奶啊，这种的神迹，所以说菩萨就是这样的一个功德啊，说宁愿就是用下面的这个句子，我们这样说一下，这样好一点，就是说如是修自心。则乐灭苦他苦，恶欲业诸乐，恶欲业乐主如恶去廉耻，所以他就是不护自己的性命，这种的大菩萨过去有很多割肉喂鹰舍身死狐种种的，这些呢就是主要是对于登地的这种的修行者成就大菩萨，这样讲的。但一般的修行者来讲的话，不鼓励用自残的方式也好，或者是把自己的身体布施呀，这样其实不鼓励的。但是你自己愿力非常坚定或者怎么样，那个是个人的发心。但是因为常常反复的肉身有很大的痛苦啊，然后又容易后悔啊，就是刚刚做有危险有危机的时候，马上又就是后悔了，马上又不甘情愿了，最后又埋怨了，就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 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做到跟自己的智慧境界相应的这种的利他的行为，慢慢拓展，不能够一步登天。这种这些做法呢，就是不成熟的思维的话，也会有这种造成障碍。所以这个呢，修行的利乐的功德呢，就是说，能够灭苦，能够获得乐，这样修行呢，自己和其他众生呢，也都可以最终来讲灭苦得乐。那菩萨呢，为了灭其他众生的苦，为其他众生获得安乐，然后宁愿就是去地狱的话，也愿意去地狱去。如果地狱的众生更加就是需要更加这种的时候，发愿去地狱。很多修行人也是这样，他当然不是说去地狱里面受苦，而是如果他的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去利益地狱中的众生。如果你只是多了一个地狱的众生呢，肯定他们不是这样的发愿，他只是说我愿我在那里就是能够解救众生，我愿意去地狱里面最苦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如果为了解救地狱众生的这个于烈火当中呢，像天鹅愉快的就是落在这个这种怎么讲呢，美丽的这种镜湖里面一样，那一般天鹅落在这个湖泊里面的这种美感，它是很乐意乐的。就是菩萨呢，就是看到苦难的众生，好像一个喜欢吃榴莲的人看到榴莲一样，就是众生的烦恼并没有像榴莲的味道本身不好吃嘛，但是就是喜欢吃的人来讲很欢喜。就菩萨呢，就是看到众生受苦的这些众生，他愿意解救出来，他有这个热情，他有这种的智慧原件，就是看到每一位众生都是未来佛那样的，就是能够愿意就是护持他们。所以像天鹅落到水池里面莲池里面一样，就是菩萨毫无顾忌的会就是前往地狱的世界解救众生。当然就是从成就的角度来讲，他们是成就，他们不会承受地狱的苦。有情有情若解脱，信息如大海，慈禧宁不足，云何自度与为自度。所以说众生得到解脱，其他一个人得到欢喜，哪怕是暂时的欢喜，不要说就是圆满的解脱，就暂时的这种向善向安乐投身三善道，我们觉得暂时的安乐主要是投身这个有缘佛法结缘解脱的这种道路，那也是很大的欢喜。当然就这里讲到尤其是解脱的这个得到解脱，那这个喜不是一般你时间得到中奖什么1000亿、10000亿这些都没有这个得到解脱的这种重要，不足它的千万分之一，没有办法比喻。所以说这样的喜难道不满意吗？就是那这样子的为什么只求自度，应该有替他的就是应该有度他的这种愿望，应该因为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么最终结果如此的妙善，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是如此的伟大，又如此的这种庄严神圣，如此的微妙啊。然后起心动念，哪怕升起菩提心的刹那，可以说带大地震动一样，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虽然真实的世界当中没有震动，但是如同大地震动一样，好像撼动了整个轮回一样，这种的心。所以发菩提心极其重要。是故谋他利故随谋他利，然无交令器，以心利乐他乐利他不忘善得报。不忘得善报。所以说在利他的这个道路上面呢，就是真正的就是想要利他，甚至不求回报的利他，这种的菩萨的愿心，不能算是都最后都回归到就是自利上面，而是尽量就是自他平等的上面，慢慢有一种超越自我的这种上面去利他，这个是我们的修行的目标。也是这种菩萨的这种行为愿行。然后 最后的这个呢，我看时间是不是有点耽误了？对，我快一点把它讲一点啊。如为言不逊，我也身防护；如是与他人，与他苦，当修悲护心。嗯，这意思说，如果我们不喜欢听到出言不逊的语言伤我们，然后我们会极力的去防护这种言语上面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但是言语这个声音其实没有对你肉体造成任何伤害，但是你还是心里不高兴。所以说对于其他人的苦也是一样，如此精微的去护卫其他人的这种不要伤害其他人，这意思。然后这后面讲到如亲，就自化他交换的这种从经验上面，就是为什么可以自他交换，这些上面的修行，自他交换的修行如此重要。然后也可以就是那可心的地方，就是如亲金銮具并非我自身串习故执取，金数金銮为我，如是于自他何不知为我，自身换他身，是故也不难，也无能。就是意思说精血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心识的串习，然后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趣有生老死，从这十二因缘当中呢，讲到就是很细微的，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就是与这个金銮合的这个状态融入意识融入当中，然后怎么样在这个拓展这个眼耳鼻舌身乌云的种种的想的时候怎么出生的，然后就是在活的时候怎么样去爱趣有生老死老和死这个过程，然后再一次因为无有无明的喘息，再又会融入到就是无明行是业行的推动下，明识就是有这种分别念的这种的观开始呈现，就是在这个当中，因为中阴经历这种法身就光明的这些清净的阶段，然后又法身的中阴受身的中阴，就是我们讲到受身的中阴的阶段，就是经历这些名色六入，就是然后感官的这种能力如何就是随着肢体的发展而产生的，就像就是开花结果，从种子生成，就是长成粗壮成大树，然后又毁灭，就是因为就是意识融入到特定的这种的怎么讲呢，载体里面。然后同样的，那这样子我们也应该不要执着只光是一个这样子，就是自他交换，就是既然这个身体其实本身不属于我，是一个临时的居所，那其他的各种的临时的居所里面的其他人居住的时候，我们也有共鸣共同的这种心理，可以为他们修行，为他们着想是不难的。自身多过患他身多功德，至以当修习爱他弃我之，真的这样子呢，就是跟执着自我就是自愿自甘堕落一样，这个修习的这种的习性呢，相反的一种修行呢，就是说看到就是爱我之的过失，看到爱他心的功德，因为爱我之的这种作用呢，我们变得愚昧封闭顽固，就是怎么样顽冥不灵，冥顽不灵，因为爱他这种心的功德呢，我们变得开化，变得开阔，变得有这种智慧，变得有这种慈悲心，变得能够有善巧方便，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应该修习爱他心，应该就是经常断除，或者是说断舍离，或者是某一种的修行，或者是我们这样的就是自他交换的修法，自他平等的修法，就是四无量六度十善的这些修行呢，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转变，尤其是空性的智慧，让无我发无我的智慧呢，就是就是菩提抽心，抽心止肺一样，就是断绝这方面的这种串习和业的这种的障碍，然后视他人如己的这种修行。我看我们刚才今天是到了这个地方，对， 说众人皆承许属足是深知，如是何不许有情众生分？于此无明区无我区，串习成我所，如是于自于他身，何不生我觉？所以说是他人如己的这方面的一些细微的修行。所以所以四肢这种手足是身体肢体呢，就是众生都能够认识说要爱护这种手足。有时候把兄弟姐妹这些情同手足这样讲的，就是说像自己身上的一块肉一样的父母亲当成数字，就是心头肉，甚至有这样讲。所以我们把这个心头肉，把这种兄弟姐妹手足情这些逐渐的就是放大以后，天下为一家，每个家家都是同样的家啊。所以如是呢，就是我们对于众生有一种共鸣啊。所以虽然形体不同，从粗大到细微不同的众生，就是都是。那至于从人间来讲，我们也就是用其他众生的这个身躯的一部分，包括父母，像刚才讲的精血，甚至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还就是他们的身体的营养依靠其他人的劳动，农民牧人这些吃到吃喝的这些，但是就自己不生产具体的这些东西，但是能够吃到他们的这种劳作的这种产物。那有些人甚至都用到了别人的器官啊，就是手足五脏六腑很多方面都是运转的。所以我们说从肉身上面就是能够关照到说别人对自己的就是小时候老时候的社会的恩德，所以愿意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呢就是有所付出。所以我们说对于就是生命，就是身体本身，就是也因为刚才讲这种喘息成为我的认为是我所，然后对于其他人的身体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能够为什么不能够就是感同身受，或者是体受，或者是怎么样爱护其他众生的身体呢？当然也应该，因为说就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同样的人，从身体上面就是心理上面的同样有就是五毒，贪嗔痴慢疑这些，所以我们也同时向往离苦得乐，解决这些身心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是大悲同体这样的一种的心呢，应该是就是合理合情的。所以另外讲到说虽谋他利，虽然我们就是有利他的心，但是不会因此而就是产生骄慢的心，有自己有多了不起那种的心，而是就是好像这是理所当然最朴实的。就像很多人呢佛弟子或者怎么样，他们做很多很低调，就是本身觉得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没有觉得很特别很炫耀或者很张扬，或者是做了以后后悔，或者做的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去做这样的事情，而是纯粹是为了利益众生，能够让众生呢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安乐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不求回报，就像你自己用手喂你自己的胃食物的话，嘴里面放食物喂饱自己的胃，那你没有什么这种说我要感谢这个手，或者是感谢这个嘴牙齿舌头后代，感谢这个胃能够帮我消化，感谢肠子可以分别分析分，感谢胆能够这样，不需要这样子，因为这些就是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的，我们为了其他众生从各个方方面面力所能及的做一件事情呢，都是怎么讲呢，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所以我们今天呢先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罪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那今天基本上诸位可能平时有周一到周五的课，然后周三的课，那这样子呢就是作为一个早中早晚，可能有些是早中晚，这是都有对六心论的寄诵，就是都有一个 回顾、温习、文思、就收思的一个过程。所以再加上就是周三的或者其他的时候，我们就统一的去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之间呢，就是通读，一直到读文也可以做到回向品。那这样子这些呢，就是会比较熟悉这部论点，这样做。然后再进而能够经由熟思熟悉以后呢，就是更融入这种修行当中，转心转念转习气为这种善慧。然后此福已经回向了，那就今天到这里，早习得乐。